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一直徘徊在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正在拖累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前景。民调显示，经济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彭博社的一项最新经济模型预测，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必将会陷入衰退，这对试图在中期选举前提振选情的总统拜登来说是一个打击。这个模型显示，所有时间段的衰退概率都更高，预计到2023年10月的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将达到100%，高于上一次预测的65%。拜登曾经多次表示，美国将避免衰退，任何衰退都将非常轻微。他试图向美国人保证，美国经济在他的政府下的基础是稳固的。但日益紧缩的金融状况、持续的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都增加了经济收缩的风险。在俄罗斯部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动几十架无人机进行攻击后，乌克兰官员17号说，首都基辅和东部苏米州至少6人死于俄军的攻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舍甫琴科区，当地时间17号早上发生一周来的第二起爆炸。基辅市市长克里琴科证实，当地有几栋民宅损毁，救难人员也已经抵达现场救援。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叶尔马克说，这次的攻击是由自杀式无人机所执行的。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则说，已经使用高精准度武器对乌克兰各地的军事目标和能源基础建设发动大规模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指出，乌东顿巴斯地区的索莱达和巴赫姆特地区目前正在进行非常激烈的战斗，其他地方的乌军则持续坚守阵地。周一，北约开始在西北欧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演习。这次演习正值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使用任何手段保卫俄罗斯领土的言论加剧了紧张局势。北约30个成员国中有14个将参加演习。北约表示，演习将涉及大约60架军机，包括战斗机、侦察机和加油机。大部分演习将在距离俄罗斯边境至少625英里的地方举行。美国的远程 B-52 轰炸机也将参加这场演习。演习将持续到10月30号。北约说，飞行训练将在举办今年坚定正午演习的比利时以及英国和北海上空进行。演习涉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但不涉及任何实弹。这场演习是在普京2月份入侵乌克兰之前就计划好的。俄罗斯通常在同一时间举行自己的年度演习。多位消息人士说，苹果公司已经搁置了在产品中使用中国长江存储芯片的计划，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科技业最新一轮的出口管制正在影响电子产品的供应链。消息人士说，在禁令宣布之前，苹果本已完成长江存储128层 3D NAND 的闪存芯片用于 iPhone 手机的认证过程。日经亚洲说，NAND 闪存是手机、电脑、服务器等电子设备中的关键部件。长江存储的128层芯片是目前中国芯片制造商最先进的产品，尽管仍然比三星电子和美光等市场领导者落后1到2代。供应链高管说，苹果本来计划最早在今年开始使用长江存储的芯片，因为他们比主要竞争对手的芯片至少便宜 20%。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这些产品已经经过验证，但是在新 iPhone 开始大规模生产时，他们并没有进入生产线。英国警方17号就香港抗议者在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内遭到殴打一事展开调查。在中共20大开幕同一天的16号，英国港人在曼彻斯特发起包围中共领事馆的行动，港人在曼城领事馆外竖起多条抗议横幅。当地时间下午4点前，一小群男子从中领馆的大楼里出来，一名抗议的香港男子被拖进领事馆并遭到袭击。整个过程中，英国警察多次冲进去抢人。这名被称为 Bob 的香港抗议者说，他试图阻止中共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抢走他手中的一张海报， 却被拖入领馆内。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培伦德说，现场一名年长的中领馆男子被拍到踢打和撕毁抗议横幅，他就是中共总领事郑锡元。英国政府表示，这一事件极其令人担忧。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召见中共大使，驱逐或起诉任何殴打抗议者的中共官员。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